习近平即将对台动武，学者指更要小心中共使出北平模式。G20 台湾成焦点，拜登要向习近平画红线，普京不出席。法国公布最新国家战略报告，中俄被视为两大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11月8号视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时候，要求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再引发有关中共要入侵台湾的猜测。香港资深传媒人、中国问题专家程翔最近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亦都将台湾问题视作为20大之后最急切的危机。他并且提出小心中共会以北平模式不费一兵一卒取得台湾。据程翔所知，习近平上次修宪能够成功，以及今次连任能够成功，都是因为打台湾牌。程翔说，习近平说他希望并且要求在建军100周年的时候完成统一大业，那是没有在公开文件里面提到的，但是在会议之后由内部传出来的。程翔还引述北京朋友的消息说，习近平在20大之后下令要启用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军队将领来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未来5年台湾的局势会很危险。一些观点认为，中共对台湾开战只是对美国开战，中方没有赢的可能，开战就意味着政权垮台，因此中共不会动武。对此程翔表示，中共在用兵方面经常有个讲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意思是中共不一定同对方硬碰，而是打超限战，采取统战、渗透、收买、恐吓等各种手段。程翔说，中共已经公开表示过用北平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北平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程翔解释说，1948年和49年中共进攻北平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守军人数多过共军人数，硬攻未必攻得到，中共于是就出动间谍。北平守军司令员傅作义的亲生女傅东谷就被共产党利用，一方面劝傅作义投降中共，所讲的理由包括北平有故宫等很多建筑物，因此不能够打仗，否则文化遗产被破坏等等。而另一方面，傅东谷将父亲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全部都偷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战败。程翔说，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个女儿是共产党员，结果不信个女儿，决定投降，那就是中共口中的北平模式。北平模式就是指共产党要在敌人里面建设一个内应力量，然后里应外合，不费一兵一卒取胜。程翔提醒，现在共产党也都在台湾内部建立内应，譬如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他就是典型的投降主义者。他曾经讲过，台海战争首战即是终战，即是说呢，中共一打过来就完了。程翔说，有些台湾人对中共存在感的思想，你不去招惹他，他就不会打你，这种思潮会令到台湾无法建立一种强大的心理防线，既希望美国保护，又希望中共不要打过来，这种思维容易被共产党钻空子。他呼吁台湾人要有勇于保护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建立强大的心理防线来抵御中共的北平模式。20国集团G20峰会即将在15至16日在印尼巴厘岛登场。拜登表示，届时将会同习近平举行会谈，希望北京了解两国关系之间的红线。另外，据日本传媒报道，届时日中首脑和日美首脑亦都将会举行会谈。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拜登9号在新闻发布会向记者表示，同习近平会谈嗰阵，我希望双方能够显明各自的红线是乜嘢，了解他所认为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关键是乜嘢，亦 以及我所知道的美国关键利益，然后判断这些利益之间是否互相冲突，如果存在冲突，怎样解决冲突。拜登仲表示，我不愿意作出任何根本性让步。当被问到是否计划话给习近平知美国致力于保卫台湾不受中国入侵那阵，拜登表示，我会跟他讲这个问题。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举行了大规模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令本来已经紧张的台海局势进一步升温。拜登已经多次表示，当台湾受到攻击那阵会出兵协防。中共20大之后，美国更加多次警告北京将会加快统一台湾的时间表。而习近平就未发表正式出席 G20 的声明，但是主办方印尼总统日前表示，已经确认包括习近平在内的17国领袖将会出席。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驻印尼大使馆发表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 G20 峰会。另外有日本传媒日前引述外交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希望透过日中双方元首会晤稳定两国关系。对于日本的提议，北京方面亦都展现积极的态度。报道说，中日领袖可望在 G20 或者是18至19号在泰国曼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展开久违3年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咁亦都将会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同习近平会面，预料台海仲有钓鱼岛问题都将会成为讨论嘅焦点。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10号向本台表示，佢话我自己嘅观察认为，日本继续同中国举行峰会嘅主要原因系因为日本今年年底会有3个文件，包括日本版嘅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尤其是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部分将会非常明确地提到台湾和台海局势，日本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角色，所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必须要就这一点去事先知会习近平，然后让他了解日本在东亚或者是台湾周边的安全政策或者安全形势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此外，据日本传媒报道，至20峰会期间，岸田文雄亦都将会同拜登举行会谈，针对中国动向进行意见交换。郭玉仁指出，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 coordinate， 就是要协调美日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有关台湾的部分。如无意外的话，应该在明年的4月或者5月就会修订2015年4月27号第四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然后明年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里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2021年4月16号菅义伟到华府和拜登的峰会里面提到的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将会纳入美日同盟的协防范围里面。法国日前最新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里面提到中共武力威胁台海现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谈话中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强调法国需要进入备战状态应付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据中央社报道，法国国防及安全国家总秘书处公布的国家战略报告全文当中，不单只提及中国共产党共军对全球的威胁，更加指责中共武力威胁台海现状。报告指出，中共军力不断现代化，军事战略日益武断，不止在印太地区，尤其台湾海峡现状，亦都在世界其他地区。报告分析说，中共除了巩固权力之外，主要目标是削弱国际秩序，进而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强权。中共创造西方和全球对立论述、军民结合策略，使用混合战的范围史无前例。此外，中俄加深战略汇集，对全球治理、政治、战略和科技后果都可能会很严重。报告还指出，中共正在观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和禁运的团结程度，作为日后冲突时候面对经济胁迫工具时候的参考。马克龙在10号的演讲表示，对付混合战威胁， 法国由防守进入备战心态，保护基础建设和网络，呼吁全面动员来应付可能的高强度冲突。他首度提出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重要角色目标，来对抗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虚假消息和网络战，呼吁全民动员，加强韧性，投入后备志愿服务和全民服务征召。另外，马克龙指出，核武战略亦都是战略目标之一，核威胁能够确保重大利益不受到侵害，而法国是唯一拥有核武的欧盟国家，因此肩负特别责任。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将会加强全球影响力，例如在亚洲和中东同伙伴推动集体战略，并且保卫主权的自由。法国还将会共同维系印太区域稳定，确保在深海海床、公海、外层空间或者网络空间等全球共有区域能够有行动的自由。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底下，近期中国多个地区迎接了今年最严重的新一波疫情。中共官方通报9号新增感染9000多宗，多个地区急于兴建隔离的方舱。不过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实的感染数字还未清楚。而广州就再次将广交会展馆改为隔离用的方舱，而郑州就将旧厂房改建成万人方舱。这些方舱虽然简陋，但是相对于大西北的新疆来讲，就可以算得是条件优厚。11月的大西北已经是寒冬，9号乌鲁木齐落大雪，在冰天雪地里面，单薄的帐篷方舱看见都冻。网友担心中共严苛的清零会酿成更多悲剧。三年来，各式各样的方舱伴随着清零底下中国人的生活，被严格封控当中的民众越来越失去自由，他们的遭遇亦都越来越离谱。甘肃酒泉市的宿州中学高三学生高某、张某，因为居家隔离期间在8号落楼活动，被宿州公安分局通报说他们不服从属地疫情管理规定。学校随即认定这两名学生的行为会导致属地防疫工作有严重的安全风险，因此开除两名学生的学籍，留校观察半年。这个处分决定还提到，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不过感染了中共病毒前几日才转阴性的郑州市民女先生就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她向本台表示，其实这个病具有自限性，即是会自己好返，但是现在当局搞到这么严重，反而造成民众恐慌。之前听说在20大之后对这个疫情政策都要放宽，但是照目前情况来看还是没有放宽，而且越来越严，老百姓都好害怕。其实该开放就开放，如果不是全国的经济怎算，老百姓的收入怎算。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中共荒唐的封控措施底下，各种闹剧频频上演。有中国网友日前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的父母被封在山东，婆婆封在河北，妹夫封在北京朝阳区。有网友讲笑话，如果是被古人见到，还以为各自有封地添。有人说中共不解体，老百姓就没有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个天跌落嚟的，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